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记，
今早早上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记
一章二十二节，
第一章第一至廿二节。
因为它比较长，我念单数节，然后我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那十三、十四、十五我会念哦，因为十三跟十四连在一起。
因为呢节圣经呢张圣经比较长，所以高牧师会读单数节，我哋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然后高牧师会读十三、十四节。
那我有一个事情要麻烦坐在前面的弟兄姐妹哦。帮我听，如果我讲到是你觉得听不到的声音太小，你跟我反应哦，之后你跟我反应，因为我想要确定说弟兄姐妹都可以听得清楚。
所以并且我请坐在前面的弟兄姐妹帮一帮忙，当我讲到的时候，如果你们是听不到的，请你事后来到是反应给我知，我是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听到都能够听得清楚。
因为有人跟我反应他是早上他就坐在前面，所以我要了解一下，因为我自己听这个是很大声，所以我不能以我为标准。
所以我希望坐前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反映一下，因为我自己听的时候我是觉得比较大声。
谢谢，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亚哈水鲁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请。
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
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的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
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预言的院子里设摆筵席七日。请。
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营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长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
用金器皿试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主显王的后裔。请。
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
王后瓦什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
第七日，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葛他、亚拔他、西达、贾加，
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
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
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贾马他、他斯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食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请。
米姆刚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是不单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
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水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
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 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王若以为美，就这样子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
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
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
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那我们能够啊，不只有诗歌的敬拜，有宣教师的分享，也有我们从你而来可以领受话语的时间。求主刚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的真的是有你的亮光在当中，帮助孩子还有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得到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摆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赦免而求，
阿们。
从这个主日开始，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以斯帖记这一卷书。
从这个礼拜开始，我想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学习以斯帖记这卷的书。
圣经里面有圣经里面 六本书当中有两卷书是用女人为名而命题的。
在圣经六十六卷的当中，有两卷书是以女子的名字来到是为提名的。
这两卷书都是非常的有名。
这两卷书都是非常的有名。
一本是在士师时代的路德记。
一卷是在士师时代的路德记。
另一本就是在巴比伦囚禁的时代背景之下的以斯帖记。
另一卷就是在巴比伦囚禁时期的以斯帖记。
以斯帖是一本没有提到神的书卷。
以斯帖记是一卷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的书卷。
但是在整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处处的作为在当中他的带领在里面。
但是在整卷的书里面，我们看见处处都有神的作为，有他的带领在里面。
所以整书卷里面没有一次提到撒旦。
在书卷里面也都没有一次提到撒旦。
但是我们也看见到这当中有撒旦很多的作为在当中，
但我们都在这卷书里面看见有很多撒旦的作为在里面。
例如当中的哈曼被升高，使他高过一切的臣仆。
譬如在里面是哈曼被升高，使他高过一切的臣仆。
然后当中又想到他们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在亚达月十四日
然后他们又讲到他们是祭签定这个普尔日，就在亚达月的13号和14号。
就是大约我们这三月的时候，就今年来讲是在3月20的傍晚到3月21的傍晚，就是普尔日。
就是在大概3月的时候，今年就是在3月20号的傍晚到3月21号是普尔日。
他用这一天来杀尽犹太的犹太人。
他是用这一日来到是杀尽所有的犹太人。
但结果这个日子反而被神来利用了，使用了，成为以色列从2000多年来一直纪念的普尔日，纪念他们反败为胜。
但是这个日子反而是被神来到是使用成为2000几年来以色列所纪念的一个日子，就是他们能够反败为胜。
以斯帖是一个名叫以斯帖女人的故事。
以斯帖记是一个名为以斯帖的女人的故事。
以斯帖的意思是星星，天上的星星。
以斯帖这个名的意思是星星。
但是第二章告诉我们，他的本名其实是叫做哈大沙。
但在第二章那里讲给我们听，原来他的本名叫做哈大沙。
这个名字没有太大的意义，他的原名的意思是番石榴。
这个原名是没有太大的意思，她的原名的意思是番石榴。
这个女人的故事背景啊，其实让人家难以置信。
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是令到人家难以置信，
因为在短短的十章里面，神却使用了她啊，造就了以色列整个历史、整个文化、所有的人的存留。
在这短短的十章里面，神是使用以斯帖这个人来到是造就了以色列整个的历史、整个的文化，还有拯救了他们。
那我还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我还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当以色列总理便雅悯纳塔雅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
当以色列的总理是便雅悯纳塔雅胡在美国国会那里来到是演说的时候，
他就告诉国会议员说，明天我们以色列所纪念的普尔日以色列所有人从老到少都要读以斯帖记。
他就在国会那里说，听日就是我们的普尔日，我们以色列民从老到少我们都会读以斯帖记，
因为我们要来纪念皇后以斯帖如何来帮神，如何用她来帮我们存留下来。
因为我们要纪念神怎样使用以斯帖皇后来到将我们以色列民存留下来。
因为这个历史的事件比当他们受到这些逼迫还要严重。
因为他们当这件的事件是他们
受到逼迫，
受到逼迫更严重。
因为这个历史的事件是要灭绝他们所有的人，
因为这个历史事件是要灭绝他们所有的犹太人。
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到看这段的经文。
首先我们要看低调做人，然后高调做主的工作。
首先我们要看是低调做人，然后高调作主的工作。
第二个我们要看顺服神不顺服人。
第二个我们要看是顺服神不顺服人。
最后我们要看寻求神的智慧不寻求人的智慧。
第三我们要看是寻求神的智慧不寻求人的智慧。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故事是在波斯帝国的亚哈水鲁做王统管127省的背景底下。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故事是阿哈垂鲁王是在印度来到是统管127个省的背景底下。
第一节告诉我们从印度直到古时。
第一节告诉我们从印度直到古时。
印度就现今指现今的巴基斯坦，不是今天这个印度。
印度是指今日的巴基斯坦，
然后到古时就指古代的以索比亚，
古时就是指古代的伊索比亚，
就今天的北苏丹的西部，
就是今日北苏丹的西部。
亚哈垂鲁王除了拥有极大的版图以外，
亚哈垂鲁王除了拥有极大的版图之外，
我们看见他拥有许多的财宝是当时可能没有人可以媲美的。
我们也看见他是拥有极多的财宝，是当时没有人可以媲美的。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告诉我们，
亚哈水鲁王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所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和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
在第三节告诉我们，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神首领神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将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很多日，就是180日。
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两节来看，说为他一切的首领臣仆，
如果我们从这两节来看，是为他一切的首领和神仆，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亚哈水鲁王他是非常关心啊，非常在乎他的臣仆跟首领的。
我们就以为亚哈垂鲁王可能是非常关心他的首领和臣仆，
因为要为摆设筵席，要招待他们，要直达180日，
因为要摆设筵席，要招待他们，而且是直到180日。
但其实我们看这其中的背后的原因目的，大概他是要展示他的丰富，他的才干，他拥有多少。
其实我们看背后的目的，可能是他想展示他的丰富，他的才干，他背后所拥有的。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众人知道他是有多么的伟大。
其实他背后的目的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他是几咁的伟大。
神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很丰富的生活，我们也拥有许多的这些物质的资产。
其实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也都给我们有很丰富的资产。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要成为一个低调的人。
但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作为一个低调的人。
我们不可成为一个炫富的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炫富的人，
因为我们是要靠神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因为我们要靠神才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事实上的物质可以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
世上的物质可以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
但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永恒的平安与喜乐。
但是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永恒的幸福和快乐。
有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
有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这一本书。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是在台湾一个牧师所写的。
是台湾一个牧师所写的。
那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
在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
他说相传有一位旅居美国事业相当成功的女企业家。
他说相传有一个旅居美国事业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
那他住在山边风景非常优美的豪宅。
他是住在山边风景非常优美的豪宅。
有一天女企业家的很久没有跟他联络的高中同学打电话给他。
有一日是有一个很久没有跟他联络的高中好友来到打电话给他，
说他要去到美国开会，然后顺道去拜访他。
说他要去到美国开会，然后顺道去到拜访他。
女企业家就非常的高兴，要求好友一定要多住几天。
这个女企业家就非常高兴，要求他的好友多住几日。
到了那一天，女企业家就开着他的车自己亲自去接这个朋友。
然后到那天，他就开着自己的车亲自去到接这个好友。
抵达家门的时候，他的朋友看见他的房子是非常的气派。
来到屋企的时候，他的好友看见他的房子是非常有气派，
有花园，有网球场，有游泳池，
有花园，有网球场，有游泳池。
除了接他的那一部很好的车以外，车库里面还有许多车。
除了去机场接去那部车之外，在车库里面还有好几部车。
另外也在豪宅里面有十几间的房间要让他好友自己去挑。
然后在他的豪宅里面有十几间房是可以让他的好友自己去挑。
那当整个安顿好的，他的好友就问他说，那你的家人在哪里？
当安顿好之后，他的好友就问他说，你的家人在哪里啊？
女企业家脸色一沉，就说我丈夫外遇了，所以他都不回来的。
这个女企业家面色一沉，他就说我的丈夫有外遇，所以他很少回来家。
好友就想说赶快，心里想说赶快转换话题吧，那你的孩子呢？
那个好友就想，哎呀，我快点转换话题。于是他就问，你的小孩子呢？
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理想，都住在别的城市去了。
他说我的孩子大了，他们有自己的理想，都住在其他的城市。
接着就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啊，我就是穷的只剩下钱。
接着他就叹一口气说，你不知道，我就是穷到只剩下钱。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是否是穷的只剩下钱，还是连钱都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穷到只剩低钱，抑或是连钱都没有呢？
神给我们一切丰富，不是要叫我们去赢得周遭众人的赞美。
神给我们一切丰富，不是要我们去赢得周围的人他们的赞美，
而是要给我们一种管道去荣耀神，
而是给我们一种管道去荣耀神。
我很刻意的说神给我们一种管道，
我很特意的说是神给我们一种管道。
因为有些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生活物质没有很丰富，那难道我生活生命就不能荣耀神吗？
因为有些人觉得，如果我生活不是很丰富，难道我就不可以荣耀神吗？
神赐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生活是一个管道，让我们去见证然后赐荣耀给我们背后的神。
神给我们很丰富，其实是给我们一个管道，是要我们去见证去荣耀我们背后的神。
但是神也可以使用我们物质上面缺乏的人去叫他得着荣耀，
但神也都可以使用我们那些是缺乏的人叫他同样得到荣耀。
记得一个牧师告诉我说，我服侍三十几年，
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服侍了三十几年，
他的家庭当中看似不足，但却一样都不缺。
他的家庭是看似不足，但是其实是一样都不缺。
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与带领，
就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和神的带领。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也都是同样经历过这样的神的带领。
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也都是经历过神这样的带领。你
可能觉得没有太多的好像跟人家可以比较的物质上面的丰富，
或者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很多可以跟人家比较物质上面的丰富，
但是神是否有让你缺乏过？好像没有。
但神是否有让你缺乏过好像没有的一样呢？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见证如云彩般的住在我们身旁，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见证就好像云彩般的在我们身旁，
他们的见证也对我自己有很大的鼓励，
他们的见证也都对我有很大的激励。
目标注目在神当中，
目标注目在神的身上，
凭信心来跟随主，每天领受他给我们的丰富恩典，
凭信心来到跟随主，每日来到是领受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
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好好使用神所给你的，
在圣经里面也都有很多的说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神所给我们的，
神就会把它夺去，
神就会将它夺去。
神赐给所罗门王一切的丰富，
神赐给所罗门王一切的丰富，
但当所罗门王不知道如何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但是当所罗门王不知道怎样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并且单单在他生活当中在想说我如何巩固我的国位，
并且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只是想到我怎样去巩固我的国位，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透过与多国来通婚，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透过与多国来到通婚。
因为这样的情况，神就使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
因为这样神就将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
最终走向灭国的这个道路，
最终是走向灭国这个道路。
神透过所罗门也告诉我们，
神透过所罗门也都告诉我们，
世界以上所有事情都是虚空的，
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都是虚空的，
唯有神才是永恒的，
唯有神才是永恒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上的丰富我们都用在哪里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上面的丰富我们都用在哪里呢？
我们要对神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对神来到回答这样的问题，
用在自己的荣耀当中还是荣耀神当中呢？
用在自己的荣耀当中，抑或是用在荣耀神的当中呢？
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感恩并且谦卑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并且是谦卑的人。
当神给我们越丰富我们就越懂得谦卑，
当神给我们越丰富我们就越懂得谦卑，
当神给我们越丰富我们就懂得如何做一个低调的人，
当神给我们越丰富我们就懂得怎样做一个低调的人。
夸口高调就是单单在传扬福音身上，
我们夸口高调就单单在传扬福音的事情上面。
在本月中我回到乌塞教会主持一个浸礼，
在本月中我回到乌塞的教会里面主持一个浸礼。
这弟兄对上台做见证非常的排斥，
有位弟兄对上台做见证是非常的排斥，
不断地告诉我他是一个低调的人，
不断地告诉我他是一个低调的人，
因此他不要太高调，
因此他不要太高调，
并且他会非常的紧张，
并且他会非常的紧张。
我不断地告诉他，透过，那些敬礼班的课程，不断地告诉他平时为人低调是一种美德，
我不断来到话俾佢听，并且系透过浸礼班嘅课程话俾佢听，平时做人低调系一种美德。
但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不是为了你自己。
但系喺众人面前作见证，唔系为咗你自己。
不是要众人把目光注目在你的身上。
唔系为咗要众人将目光注目喺你嘅身上。
其中的目的只是要叫众人把荣耀归给神，
其中的目的只是要叫众人将荣耀归给神。
最后我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如果 您真的是非常会紧张的话，
最后我没办法，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真的非常紧张的话，
那你就站在我旁边我帮你念吧，
你就站在我旁边我帮你读啦。
那当然我就请私下请许多同工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
当然私底下我就请很多同工弟兄姐妹为他来到祈祷。
最后在讲台上面要做见证的，
最后在讲台上面要做见证了，
我准备要开始念，我看他女儿拿起手机要录影，
我准备要帮他读了，我看见他的女儿拿起手机要帮他录影，
我说你女儿要录影你总不能不讲话吧，
我说你的女儿要录影你总不能够不讲话。
真的是在最后一秒钟他把他的见证拿过去自己读了，
真的在最后一秒钟他就将他自己的见证拿过去然后自己读了，
是 last second 不是我们英文讲的 last minute
在最后一秒钟而不是最后一分钟，
我仿佛那个石头都放下来了仿佛我的心中的石头都放下了，
仿佛是我心中的石头都放低下来了。
因为这一件事情如果我再帮他念见证，到时候大概许多人都说一辈子都会记得我在帮他念见证，
因为 当时如果我帮他来到是读见证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世都记得我是帮他读见证。
我是无所谓，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是要荣耀神，
我是无所谓，但我们做任何事是要荣耀神。
我们第二方面来看顺服神不顺服人。
第二方面我们来看顺服神不顺服人。
在长达六个月的筵席后，亚哈水鲁王与王后瓦什提亚又分别为苏珊城的大小的人民摆设宴席七日。
在这个满了180日之后，阿哈徐老王和皇后雅实提就来到是为他们去到摆设筵席。
那王为了人民摆设，王后为了妇女来摆设。
皇帝呢就是为了那个首领和神仆来到摆设筵席，皇后是为了妇女来到设摆筵席。
圣经告诉我们王要特别的，叫众人看见他的后裔啊，感受到他的后裔，所以御酒啊甚多。
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话阿哈徐老王为咗要嗰啲嘅臣民嚟到系感受到佢嘅诚意，所以御酒系甚多。
但系在第十节告诉我们，第七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使然哦，心中特别快乐。王失去了理智，竟然要叫七个太监去请王后来戴上冠冕，然后来这边见那些的大臣、那些的百姓。
在第十节那里说，到了第七日王阿徐老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使然，所以他饮酒之后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设立的七个太监要请皇后头戴皇冠来到去群臣的面前。
要是臣民看到她的美貌，那其实有一种不同的解释。
他是要神文来到看到皇后的美貌，其实是有一种不同的解释，
就是要王后来到众百姓面前，这些的臣大臣当中脱衣啊，然后展现她的美貌。
有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要皇后来到这些臣民百姓的面前，然后去脱衣，来到是展示她的美貌。
那我们看整个故事，我们看见王后她拒绝了。
我看见这里王后是拒绝了，
王失的面子发怒，
王失去了面子，所以他发怒。
那这里告诉我们，王甚发怒，心如火烧。
这里告诉我们，王甚发怒，心如火烧。
那王发怒，还有王后她拒绝。
这里王发怒，并且王后拒绝。
当然是王当然是因为自尊心受损了。
王当然是自尊心受损。
因为他是一国之王，怎么容许有人违背他的命令呢？
因为他是一国之王，怎样能够容许有人违背他的命令呢？
那王后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如果是王要他来众人面前宽衣，那当然是不得了不行的事情。
如果是另外有两个的解释，如果一个是王要皇后来到众人面前宽衣的，当然是不可能的理由。
那当然他自尊心也会受损，
当然他的自尊心也都会受损。
那另外一种解释，
另外一个解释，
他是一个王后，
他是一个皇后，
他平常也是有许多的权位在当中，
他平时也都是有很多的权威在当中，
怎么可以叫去一大堆醉酒的人面前，你要我怎样就怎样，
怎可以叫我去一大堆醉酒的人面前，你要我怎样就怎样呢？
那其实也是自尊心的问题，
其实也都是自尊心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守住应当的礼节，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没办法来到守住我们应当有的礼节。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我们时时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因此当对方的观点与你不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是在针对你，是在找你麻烦。
所以当对方的观点和角度和你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是在针对你，找你麻烦。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或多或少会碰到这样的挑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或者或多或少都会碰到这样的挑战。
求神帮助我们如何学习彼此尊重，
求神帮助我们学会怎样彼此尊重，
更重要是学习如何来欣赏彼此之间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欣赏彼此之间的不同。
那当然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当时的背景，
当然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当时的背景，
王后她绝对是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
王后她绝对是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
因为一国之王他拥有绝对的尊荣还有权力，
因为一国之王他拥有绝对的尊荣和权柄，
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王后绝对不可以违背王的命令。
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王后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王的命令。
但是王后她违背王的命令，大概有可能是她忘记了她的权位，她的权力都是王赋予给她的。
王后她违背王的命令，大概可能他亦都忘记了他的权柄，他的地位都是王所赋予他的。
那这也对我们来提醒，
咁亦都是对我们有提醒。
很多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生活当中神可能赐给我们某种程度的职位，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神亦都赐给我们某种的地位。
你可能在外面是做主管的，
你可能在外面是做主管的，
你可能在某方面你是做领导的，
你可能在某方面你是做领导的。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神这些所有的职位其实是神容许才赐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职位是神容许而赐给我们的，
不是因为我们的才干的缘故，
不是因为我们才干的缘故。
那当然非基督徒他就会认为是他的努力，他的学习，他的才干。
当然非基督徒就会认为是他的努力，他的学习，他的才干。
那基督徒我们要提醒自己，是因为神的缘故神高举我们。
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提醒，是因为神的缘故神来到是高举我们。
所以不管在什么环境里下，我们要学习完全的顺服神。
所以不理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要学习完全的顺服神，
不要去顺服人，甚至顺服这些看得见的物质，
不要去顺服人，或者去顺服那些看得见的物质。
神给撒旦拥有一切的能力，
神给撒旦拥有一切的能力，
他却忘记了神赋予他这样的权柄，因此他要挑战神。
他却是忘记了是神赋予他这些的权柄，他却是要挑战神，
甚至他要做神不顺服神，
甚至他要做神不顺服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当耶稣被试探的整个过程。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非常清楚耶稣被试探的整个过程。
撒旦不但用三个方法要叫他违背神差派他来世上的目的，
撒旦是不断的用三个方法来到去试探耶稣，要耶稣来到是影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神差派他的目的。
撒旦要他把石头变为食物来满足肉体上面的需要，
撒旦要耶稣将石头变为食物来到满足他肉体的需要，
并且要告诉他，你只要下跪拜我，我就给你一切的权柄，
并且要耶稣跪拜他，他就给他一切的权柄，
就是要挑动他人性的那一种眼目的情欲，
就是要挑动他人心里面的那种情欲，
并且要主耶稣基督从殿顶跳下，
并且要主耶稣基督从殿顶跳落，
来引动他这种人性里面对于今生的骄傲的那个心出来，
然后要引动他里面对今生的骄傲的心出来。
感谢神，耶稣为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
感谢神耶稣为我们立下非常好的榜样，
因着他顺服神，
因着他顺服神，
他抵挡了撒旦一切的试探，
他抵挡了撒旦一切的试探。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务必在生活当中要来警醒，
弟兄姐妹，我们务必要在生活上面来到警醒，
因为撒旦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试探我们，
因为撒旦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到试探我们。
当我们看重社会地位的时候，
当我们看重社会地位的时候，
他可能会用那些可以叫你职位升高有能力帮你的人来试探你，
他可能会用那些能够让你社会地位升高有能力可以这样来到帮助你的人，
用这些人来叫你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让这些人来到是要你去到做神不喜悦的事情。
或许我们看重或缺乏金钱的时候，
或者我们看重或者我们缺乏金钱的时候，
他会使用你身边的人让你陷入这样的试探当中，
他会使用你身边的人使你陷入这样的试探。
我就曾经陷入这样的试探底下，
我就曾经是陷入这样的试探底下，
感谢神的保守，我没有选择金钱，
感谢神的保守，我没有选择金钱，
可以通过这样的考验，
可以通过这样的考验。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不断的要来警醒，要来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警醒，不断的来到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单单仰望主，
求神保守我们单单仰望主，
并且不因为今生的骄傲与荣耀顺服人的权柄高过顺服神的权柄，
并且不容许今生的骄傲或者是荣耀来到是顺服人过于顺服神。
最后我们要来看寻求神的智慧，不寻求人的智慧，
最后我们要来看寻求神的智慧，不寻求人的智慧。
因为王后不遵守王的命令，王就问他身边这些那七位明哲那些高位达食物的明哲人，
因为王后不遵行王的命令，所以王就问他身边七位这些达食物的明哲人，
那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
十四十五节就话俾我哋听，
当中有一个米姆干啊，在王面前啊，回答说啊，
佢话当中有一个米姆干，佢就喺王嘅面前咁样话，
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他就告诉回答说，应该要把这样的事传到啊整个城里面，所有人要叫这些妇人要尊敬她的丈夫。
他就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该怎样办呢？米武刚就说，他说应该将这件事
要叫所有妇人能够尊敬她的丈夫，不分贵贱。
哦，他说要呢所有的妇人他们都要尊敬他们的丈夫，不分贵贱。
然后并且啊，在二十二节啊说啊，使他们在使丈夫在家中做主啊，
而且那里说要使他们，二十二节那里说要使这些丈夫在家中作主。
米姆干的提议在当时来讲的啊是非常正确的，
米姆干他的提议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底下，王是唯一可以得着所有尊崇的人，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底下，王是唯一可以得着所有尊崇的人，
国中里面的所有一切都要以他为中心，
国中所有的一切都要以他为中心。
因此米姆干认为要把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
所以米姆干认为要将王后的位分是赐给他比他还好的人，
其实就是讲说要赐给那个比瓦什提啊更懂得分寸的人，
其实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皇后的位份是赐给一个比瓦什提是更加在事情上面懂得分寸的人。
二十一节告诉我，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
第二十一节说，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好像米姆干他对王做了一个很好的提议。
弟兄姊妹，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米姆干他的提议好像是对王做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这个提议可以保住王的颜面，
这个提议可以保住王的颜面，
可以教国中的所有的妇人要尊重他的丈夫，
可以叫国中所有的妇人能够尊重他们的丈夫，
最后也要废掉这个不懂得分寸的王后，
最后也都要废掉这个不懂得分寸的王后。
但是我们从历史这样往回看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在第十章再回转头看的时候，
米姆干只是神使用一个器皿，
米姆干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
神用他给王提议，
神给他来到是为王提议，
其实只是为了让以斯帖成为王后这个道路当中的开启的门，
其实只是让这个以斯帖成为王后所开启的一个门。
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问题困难挑战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问题挑战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询问一些专业的人来问他并且寄望他们给我们答案，
我们都会去询问一些专业的人，并且是期待他们给我们有答案。
这是不是说完全错误的做法与观念，
这个不是一个完全错的做法和观念，
但是神要我们专心仰望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但是神要我们专心仰望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常常会这种轻重没拿捏好，
我们时时是为到这些的轻重没有来到是拎得准，
我们会太着重于问人的方法处理的方式，
我们太着重于问人的方法或者处理的方式。
神要我们一切所行的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神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认定他，他必定指引我们的道路。
不要我们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不要以为自己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亲爱的弟兄们，求神帮助我们单单寻求神的智慧，
求神帮助我们单单来到寻求祂的智慧，
好像箴言第四章、像和合本的标题一样，
好像在箴言第四章和合本的标题那里说，
不惜一切要得智慧，
不惜一切要得智慧。
对犹太人来讲，智慧就是得着神，
对犹太人来讲，智慧就是要得着神，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不惜一切要得着神的话语，
对我们来讲也都是一样，不惜一切要得着神的话语，
那能够可以虚心来学习，帮助我们得到造就，
让我们能够虚心的学习，以致我们是得着帮助，
这样能够看见生命当中那掌管我们生命的主，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见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管我们的主，
那能够明白何谓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守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
这样就让我们能够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你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你也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因着你的永恒的权柄，我们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担心害怕，谢谢主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将这样的荣耀，这样的祷告完全都摆上，叫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让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